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啊，心里面要晓得这本书的重点，它不是一个思辨的过程。尽管这本这个叫智慧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思辨，但实际上是你的心。约伯那时候就像亚伯拉罕那时候一样，你说他们还可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大使命，也没有说要把福音传给外面，也没有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，
就是把自己家搞做好呗。
对 对, 对, 对，在应许之地守住耶和华的律法，这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啊，一年三次守节啊，要献祭，就是这样。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。那约伯和伯阿斯一样，是照顾孤儿寡妇、照顾穷人的人，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但是这样的最好早就
也不过是约伯这样吗？
也不过约伯这样子。所以旧约里边的人，一个真正完全的人是要看那个有服侍的人，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身上是有托付的人。约瑟就是有服侍的人，摩西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但以理，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神的百姓尽忠，在神的家承然尽忠，是这样的人成为完全人。那约伯的缺乏就是说，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活在哪个时代，也不知道他活在什么地方。
可是他也给他儿子献祭，派他儿子犯罪啊。
我知道嘛，他就是儿子嘛，对吧？
不过他没有教导他儿子自己去献祭。
这儿子都会请客喝酒了，对吧？还他爸替他献祭。
对啊，
对。对。但你就算你活了一生，你就是给为你两个小宝贝，加上你的丈夫，你们的夫妻的爱如果只够你们自己用，那你们非常的可怜的。
嗯。更何况夫妻的爱都是越来越少的。
哎，这个就别讲了，那个是。你把自己交给神，神给你的是加倍加倍的多。可是你要是为自己的话，他是为自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直完全的人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跟圣经啊其余的人这样比。
嗯，你这个讲的还真的跟我以前听到的很不一样。以前约伯记大家总是要骂那三个朋友来的，还要再骂他的那个太太。重点约伯记就是主打这四个人。
你是开头没击杀他太太，我没把他太太打死，把他这个太太留着，你就知道了。
也是太太是看到了真事儿的。
对，太太看到真事儿，所以有太太的人要小心一点。
Yeah.
当然我们这样讲呢是鸡蛋里挑骨头了，就连耶和华自己，他在以西结书里边，约伯、挪亚、但以理三个人是并列的。他说：“我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，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救自己，更不要说以色列国了，那地仍然荒凉。”所以约伯这个人，在神的面前评价的确是很高的。有人就讲嘛，他为耶和华站住，就把撒旦给他打败了，以后天上开会了就见不到撒旦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。不过从我们这个神国历史上的角度来讲呢，但以理、挪亚比起约伯的服侍，那好像是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做表率的话呢，约伯就稍微短了一截了。
不过我记起来周鹏也问过我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觉得你做的基督徒做得很累吗？
你问题是这样，你要是自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，你就会在教会里面带着弟兄姐妹走错路。
嗯，
但是约伯这一个自己的人，你累点还没关系。约伯成了教师了，成了长老了，成了牧师了，他带着教会像他这样做，那他就累了，大家都累，而且一代不如一代，别人都还不如他。
是的，
基督徒不是这样子。基督徒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。那这个激励不是装出来的，也不用学出来的，因为每个人得救，他对基督的爱，他为我死这些事情，他的感受不一样嘛。对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，他感受不一样。他没到那个感受的时候，你去逼他做跟你一样的事情干什么呢？传道的人应该是帮助弟兄姐妹在聚会里面受感动啊。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没感动没收获， 你千万不要加了一大堆的东西工作给他们做，去要求他们这个那个，所以这完全是错路，让弟兄姐妹越来越疲乏。是我们的责任把天上的感动带到聚会里边，弟兄姐妹聚会一定要受感动，他一受感动什么都好办。
嗯，就是还是要自己愿意。
啊，不见得不见得，你在一个聚会里边，那个聚会如果走的路是对的，很容易受感动的。像主耶稣讲，圣灵来了就叫人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个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，聚会如果走的路是错的，弟兄姐妹觉得很累很枯燥，越来越干，他就不敢讲，因为好像自己在发怨言一样。
对，
从教会做工的角度来讲的，你怎么样保持这个感动，持守这个感动是很重要。
嗯，
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，你在神的面前心要对，也是需要主格外的恩典。
是的，
所以你会觉得基督徒做的累，就你们外面的做的事情呢，超过了里边的力量，这个叫做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做你也不开心，对吧？
对啊，可以讲下面吗？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。
别急嘛，别急嘛，这个下面的怎么样？他们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怎么样，极其痛苦。这有什么错？
有什么错？我觉得挺对的呀。
这时候你再看约伯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不够了。
这极其痛苦呀。
你在痛苦里边，弟兄姐妹来看你，他们只看到你的痛苦，一看看了七天七夜，你这个人不对劲，你这个人肯定不对劲。
你是说这三个朋友对吗？
我是说约伯。
哦，你说约伯。
你自己你当然可以哭，你可以哭个七天七夜也没关系，可如果弟兄姐妹来看你，只看到你的痛苦，看不见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，你的信心，你的依靠。
哦，
所以你看你也生病，你也受了不少苦，但比起约伯好像你还不错。
哎，我也觉得那是因为我没有他这么大的灾难。
好吧，那约伯开口说什么，你给我们念念。
此后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愿我生的那一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一夜都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灼恐吓他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树木，愿那夜没有声律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，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，为何不出母腹绝气呢？为何有妻接收我，为何有奶哺养我，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，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，或像影儿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们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们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乐。神的道路既然遮掩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
哎，念完了，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啊？
我感觉他
这么愁苦了，怎么还能出口成章啊？
抑郁症了。
读圣经的好处就是他考你的这个解析判断问题的能力。这跟做数学题其实有类似的地方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 就是他这里面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可是他主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？
感觉他很抑郁啊。
他很抑郁，这个抑郁这个词太抽象了，他到底是他在说什么？嗯，这是一个
就不想活呗。
不想活。还有呢，不想活这三个字你把它对到每一节圣经里面是不是都可以摆着对？他除了不想活他有什么？他与普通的人不想活有什么不一样？
你看他后面又说有光赐给他，就是说他不想活，但是他又知道他是有出路的，可是那个出路现在好像又就是又没有领导他。
他这里面一定有一共用多少的字来形容他自己的情况？假如你说他是抑郁的话，他有没有说出这两个字？他如果没有说出这两个字，他是用哪一些字来说？
你是说他的心情吗？
那他怎么形容他自己？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形容他自己啊，我看看。
这解圣经跟读圣经是不一样，读圣经你就是就把线索找出来，你要是急着去解的，你往往会你读了等于没读。
他说他自己是受患难的。
他是患难的，对，还有呢？
心中愁苦的。
心中愁苦的，还有呢？
他干嘛要咒诅自己生日啊？
哎，这都跟他有关系，对吧？你就看他底下的答案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就在找这个答案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除了他是受患难的人，又说他是心中愁苦的人，还有呢？二十一节他是想死的人，想死跟不想活是不一样的，绝对是两回事情的。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二十五节他是一个害怕的人，
哦，
对吧？他是一个不得安逸的人，有患难临到他，让他不得安逸，不得安息，
没有安宁呗。
他这里不是讲的安宁啊，他就说安逸的或者安息啊，这个比较圣经的字。
这什么是 rest 吗？
是 rest， 对，就是 rest。那一个这样的人，你能不能说他是抑郁症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因为这些状况加在一起，所以呢，他才会求死，他才会害怕。可是他这一切呢，他是用作诗一样的。所以林谦说，怎么这么痛苦的人还可以写诗，是吧？
我就是痛苦了，还可以出口成章。
他不是说我不想活了，他远一点讲，他说他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。所谓自己的生日，就是我生下来那一天。你这个人怎么会到这种状况呢？追根究底是从你生下来那一天，你要是不生，你就可以避免这一切。这是他在说的。
他说的也没错呀。
他说的也没错，疼到这个样子，难受到这个样子，他脑筋还是挺清楚了。所以我说他是个像数学家一样嘛，对吧？
对啊。
他看这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。
他讲话里面我没有挑出什么错来，我觉得他讲的都很有道理啊。
他讲的很有道理，跟你很像，是吧？
他讲的是一种实情啊。
用现在的眼光来讲，就是要是有些人说这种话，肯定觉得他很危险，要是想死，得了抑郁。
对，我们现在说抑郁症，可是其实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抑郁症。抑郁症其实是一个叫做 syndrome， 是一个 basket term。它里边不带内容的，你如果把这个现在的医学观念离拿开来，因为抑郁症的人他是可以没有原因的，你明白吗？
嗯，是啊，他
活得好好，他没有原因的。约伯不太一样。
那么那在于就是你看这些话，你看出了原因吗？
他的原因在第一章、第二章写出来。
他孩子都死掉了，
他本来没有这个状况，
都没有了。
肯定是因为经历的不好才会得抑郁吗？哪有无端端会得抑郁、
这你就不明白了。这个活得好好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人得抑郁的可多了。然后你现在要是把这一切的圣经就你读完了约伯记，你的答案就是约伯得了抑郁症是环境引发的，那这个东西等于你没读圣经吧。你不能把它归纳到一个更模糊的词上面，这不是神要我们得的结论。他遭遇了一些患难，他本来没有的，走着走着有一些的患难加到他身上，这个时候他一看他不对了，他发现怎么样不划算，他算一算，他决定他现在这个状况，他对自己的状况他下了一些的判语。他不是说我得了抑郁症，他是很清楚的讲他是一个受患难的人，他是一个心中愁苦的人，愁苦到一个地步呢，他想找死了。Okay， 可是神不让他死，他要找坟墓了。这就好像一个投资失败的人就悔不当初了。那我这样的状况，不如 我就不要生出来嘛，所以他说我咒诅我的生日。然后他里面还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得抑郁症的人他没有原因的，这里他说呢是神把我四面围困，神把我的道路给遮掉了，我不知道我前面再会怎么样，我前面没有路可以走了。那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？其实他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从第一次开始讲话他就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，他是神把他挡住了。
对啊，
他脑子清楚了，你往下读就晓得了，这一切的状况为什么会临到他的身上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定见，那个看法是不是错的，这个你得去想。那神把我四面围住跟神惩罚我是不一样的，神故意对我做了一些事情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他本来活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也算是一个完全人正直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正直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没什么亏欠。可是有一天，突然你的孩子都死了，你的牛羊牲畜都死了，然后呢，接下去你浑身长烂疮，他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，这事情谁搞的？谁搞的？
搞的，
神搞的。这个他就讲说，神四面把我围住。他让我前面没有路走，让我痛苦到一个地步呢，我要想死了，可是我却死不成。那对于将来要遭遇的事情，我害怕不害怕？我害怕，而且这个恐惧是迎我的面而来。在我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对前面也没有把握，我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，我身上是极其痛苦，我当然是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了。那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要作诗说，从我生下来那天就不应该在，根本就不应该有人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，因为到了这样一个结局，那就是真的是我们讲的是生不如死了。但他这个生不如死呢，还不是说只是对他目前状况的一个感叹，他发现说你往后就读就知道，他被神注意到了，而且呢上帝找他麻烦。
嗯，
所以这个是他自己说的一个他的情况，你需要对他有个了解。你要是光把他归结到说，哎呀，他想不开呀，或者他抑郁症啊，这个就你就读了白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会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，或者我们是不是多少也在这样的状况里面？
会啊，我经常在这种状况里面。
他觉得我得抑郁症了。
你是真有抑郁症，可是你的抑郁症不是因为这个状况，你本来就有抑郁症。
我是这两种交替进行。
就没有抑郁症的时候，你是小约伯症，是吧？
我还好吧，我没时间去想这事情。
你是不是有点后悔要查约伯记？因为你心情不在上头。
没有，我说这些事情，我没时间去想啊。我天天想这个事情，我哪里？
你说的是哪个事情？
天天想死想活的事情啊。
嗯嗯，那当然就是说，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嘛。
对呀、啊，你还没到那个地步，他都什么都没有。你想想，努力大半辈子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然后就是你都没有掉了呀。
然后他太太还这么啰嗦，
我没能到那个地步，想这个东西干嘛？
嗯，那就是说，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后悔查这个圣经，觉得对你没什么益处了？当然，圣经给我们的用处就是说，当你还没想的时候，替你想好了 ，OK？
对啊。
不是说每个人读约伯记都一定要到那个地步，也不是说每个人读传道书就像所罗门一样，不不不，他替你想好了，他替你经过了，所以你不用受这样大的苦，不用经过这样的折磨的，你能够得到一样的结论，他省你的事情。
就是如果早一点到达结论，就省了省了某一些
经历。很多冤枉路，就像你做统计，你不用自己发明加减乘除。已经有很多的公式给你了，你看看就大概晓得了。这个是约伯他一开口讲，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，他这一开口讲和我们一开口讲有什么不一样。一般我们老中啊，或者是我们常常在电视剧上也看见了，自己也常常经过这样的事情，有个患难临到的时候就呼天抢地，那我们说什么话？为什么他是说这个话？然后他一开头说这个话，他七天不说话啊，极其痛苦，没人理他，他疼啊，拿瓦片刮自己啊，把灰扬在身上，非常非常的难受。然后他说话，那这些话是不是他想过的？其实他想过的，他痛苦了七天，加上起初的灾难，可能有十天了，才开始讲话。他讲话讲给谁听呢？
听上去像是讲给神听的。
带着他三个朋友来看他嘛，他是想送客呢还是还是寻求沟通呢？人家陪你做了七天七夜够意思了，好吧，我们暂且摆一摆啊，下回继续看。